好，那上一集呢，其实在上一集我们聊捷克历史的最后呢，我有讲到是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其实捷克它等于是被德国、纳粹、希特勒占领，然后对他们来讲有很多很黑暗的历史在那边。那这些黑暗的历史呢，也就是导致说，其实捷克人对德国，特别是在二次大战之后呢，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恐惧还有反感的。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就要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了。那二次大战呢，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是盟军的胜利，可是盟军胜利之后呢，好像世界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情势中，然后开始走向了一个比较亲美，另外一边比较亲苏的这种冷战对抗情势。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聊起好了。首先我想要请问玉婷的是，我们都知道后来捷克走的是比较亲所谓苏联这边的这个共产阵营，你觉得为什么捷克会选择往那个方向走？
那就是从二次大战末讲起，那就是二次大战结束，先讲，其实在这之前有很多的德国人是住在捷克的。
哦、
那德国等于是投降之后，有290万的日耳曼人被逐出捷克，然后他的所有的财产也都是被没收，然后所有的纳粹军官还有秘密警察都被起诉。在这样子的一个很反德的情绪之下，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捷克是当时候。俄国的盟军来解放他们、嗯、所以其实捷克人是有一点感激之情、
哦、
然后也觉得说、啊、诶，好像苏联那一套好像也没有那么差、嗯、因为你看他们最后把这些坏蛋德国坏蛋给赶走了对，所以呢后来在1946年的全国的举行一个大选的时候，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他拿到了38%的选票、
嗯、
就是呢在300个议席中占了114席，所以呢成为当时候的第一大党、
oh, okay.
但我自己看了，我觉得也不是说大家一下子就是好像对于共产然后社会主义有那种很美好的想象，而是就是他们也有点像是怎么讲，走一步算一步吗？因为你看他也不是说大获全胜，他只就是也拿了就是38%的选票这样子。对，
是。
那在当时候捷克斯洛伐克他已经算是一个工业蛮发达的国家，他的生产水准啊，他的外贸的能力，就是国际贸易的能力还有文化教育程度都比其他的中东国家还要高，但是就是战后，因为他们共产党是非常的听苏联的话，他们几乎是已经就是采行了出苏联的就是所有的那一套体制，然后苏联其实就是已经实际上是控制着斯洛伐克的政治、经济还有军事的部门，
是，
然后在捷克就变成是推行非常高度集中的经济管制，然后还有农业的集体化，所以它的经济其实是失去了原本的活力，然后效率变得很差。那当时候就是有一个笑话嘛，就是当时候就是党中央的第一书记，就是在1953年的时候叫做诺瓦提尼接任。那他的亲苏的程度真的是非常的过之而不及，所以对苏联真的是唯命是从。
Okay.
那当时候捷克斯洛伐克有一个政治笑话，就是说，有一天布拉格就是天气很晴朗啊，阳光很灿烂，但是这个诺瓦提尼还是脚穿着雨鞋，手撑着雨伞。那大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他就回答说：“哦，因为现在莫斯科在下雨。”就是来显示说他是非常的亲苏的，
莫斯科说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好，所以我们刚大概聊了一下，就是说其实捷克也不是说哦一口气就是一瞬间啪就变成一个共产国家这样，他其实是有经过一个慢慢探索转换的过程，但是终究呢他们是一步一步的那走向了所谓这个苏联的影响范围里面，然后开始受到莫斯科的这个控制。不过我还蛮好奇的是说，因为他毕竟他虽然是跟苏联站在同一个阵营，但是他毕竟也不是苏 联国内的一部分嘛，它算是苏联影响圈里面的另外一个国家。那当时的捷克，他们在共产政权下面，他们的生活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可以从各种层面来讲，在那个时期，我觉得可以有点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白色恐怖时期嘛，就是你可能不太能够去批评政府，然后你不能去讽刺他们或什么的，自由的表达你对于社会的一些看法。那对于那些可能不遵守他们所谓社会主义的人，他们会受到一些审问、恐吓、监视，然后你可能就会被秘密警察跟踪你。
这些是捷克自己的，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吗？还是是传说中的这个 KGB 这个苏联情报局这样的单位？
应该是就是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境内政党之下，然后有了这样子的秘密警察的单位。
okay, 了解，所以他们自己也有这样的单位。
对，然后所以那是一个人心惶惶的一个时代，就是你不知道你今天跟你的邻居讲了些什么，你跟你同学，你跟你的老师说了什么，会不会这些明天就传入了这些秘密警察的耳里，因为他们可能就是线人。对，所以就是一个很彼此很难信任的一个时代。那个时候还有爸爸说，共产党他们是对宗教是非常的深恶痛绝，所以呢他在1950年代就接管了教会的财产，然后关闭全国大概有216座的修道院，还有各式各样的教堂或什么的。那有些神职人员可能就被杀掉，或者是就被抓去坐牢之类的，然后或者是放到劳改营，或者是放在军队里面。
OK, 所以就是算是有个去宗教化的过程。
对对对对对。那还有就是说你的人身自由也，你也没有办法自由出境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你不能到邪恶的西方国家，你不能去什么
邪恶的西方国家，
对对，什么英国啊、法国，你只能去其他，就是也是属于像是共产的国家去旅游，所以可以去匈牙利，你可以去越南，对。那在工作方面的话，很有趣，就是在等于是共产体制之下，他们的工人是有很高的地位的，他被视为是一种英雄。
哇，
对，然后矿工呢可以就是获得丰厚的退休金，然后还有很舒适的住房，而且工人的薪水是比大学教授还要高。
等一下，工人薪水比大学教授高？
对，
这个我觉得很难想象，但是好啦，这个共产制度下，我想他们对于劳动阶级应该是有比较好的待遇。
对，然后很多知识分子啊，他们被迫去开始做一些劳动的工作，变成是你要去清洁街道，或者你要去擦窗户这种工作，他们就丢了一些丢饭碗这样子。然后在学校里面，学生呢学的语言是俄文，就是第二外语可能是俄文，然后不是英文，然后你必须要读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科目，这些过程也都是你要去死记硬背，不会去鼓励说你去讨论一些问题啊，然后有自己的观点。对，那如果你本身家里可能是工人阶级，然后或者是你支持共产党的政权，就很有机会被大学录取。另外的话，在当时候食物也是很难买到，那你都要去排队，你可能有两票然后去换。那大部分可能就是吃牛奶和面包，然后肉是很珍贵的。在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比较可能会容易饿肚子，然后他们可能可以换到的食物啊，什么一些马铃薯蔬菜的选择也都非常的少，然后品质也都不是很好，因为他们也不太可能会去进口大量的什么其他西方国家来的蔬果之类的。
是，对，他们也可能是从其他共产国家进口东西过来。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的整个贸易都是被局限在一个像是意识形态这样子。然后当时候的媒体也是同样会受到政府的控制，就变成是你是在为共产党政权喉舌。因为是就是在假如说布拉格之春之后，更多的可能有很多一些 杂志啊期刊都被关闭，然后你存在的媒体都是必须要经过审查，然后是都在讲共产党的好话，
所以算是在言论上面其实有很多的控制，然后也会去想办法把这个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算是从上而下的实践到他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去。不过我自己还蛮好奇的是说，因为当然我们从现在回头看很容易看到就是为什么共产制度最后通常都会失败，还有就是当时一些比较荒谬的情况。不过我还蛮好奇的是说，因为有一些人也会说在二次大战特别是刚过，整个世界都还在，整个欧洲还在复建的时候，有人就是说，诶，好像最初的时候共产主义好像的确有那么短暂的时间，他有曾经有过他的辉煌，好像说比如说让大家都可以受到教育啊，或者是说诶一度让大家暂时资源可以比较平均的分配。你觉得捷克的历史有符合这样子的讲法吗？
我觉得捷克人他们一开始也是对共产社会主义他们是抱有一定的期待的，包括说像他们一直到可能1968年之前，他们的那个布拉格之春发生之前，他们还是就是抱有这样的期待，他们后来提出改革诉求，他们并不是要推翻整个共产党，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希望共产党做一些改革，就是或者是一些宽松，对，他们我觉得整体就有点像是他还是觉得可以试看看，那这个也许没有那么糟，只是呢可能某些地方是不是可以放宽这样子。当然可能一开始也许在一个国家很衰败的情况下，也许共产它确实有发挥的一定的效果，但是长久下来有很多那种不太去注重个人的生产力，因为如果大家同样的钱，那我为什么要多努力工作，是吗？就是
是
会有这样子的怠惰就慢慢会出现，然后又有很多的管制，包括说我不能够有自己的可能私营的一些商业活动，然后我买东西都只能跟哪里买，
是，
对，他就整个让整个市场经济好像瘫痪掉的感觉，
对，就好像是整个社会就容易走向僵化，然后好像就无法有这个就是更所谓优化或者是更好的做法，或者是更好的商业行为继续出现这样子。
对，
好啊，那所以我们刚刚大概讲的就是当时的这个生活的样貌，不管是言论管制，这个意识形态的控制，还是物质生活在后来碰到的一些挑战。那不过我想我们刚刚玉婷也有讲到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年份就是1968年，那1968年呢发生的事情就是布拉格之春。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大概就是说有那个新闻上的黑白照片，看到坦克车开到了布拉格的街道上面，对，这是我们大概对他一个比较初步的理解，不过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是说当时大概是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捷克人他怎么样子去表达他对共产制度的不满或者是对他们的抗议呢？
其实就是大概在1968年的1月开始，他们就有开始有一些诉求，然后会希望说可能共产制度下有一些地方可以放宽，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到一个很紧缩的状态，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个一系列的这些可能诉求啊，到8月21号这一天就是整个被那个瓦解，就是苏联派了一些坦克车镇压捷克斯洛伐克。那时候就是规模有多大呢，就是苏联就调动驻扎在东德啊波兰匈牙利的一大堆坦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最大的一个军事行动。那根据统计呢，第一批进到捷克的军队就有16万人。
哇，16万人去镇压一个抗议的活动，这个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16万人，然后坦克有4600辆。对，然后5天之后那个入侵的军队的人数就有40万，然后坦克到了6300辆，然后飞机有800架，然后大炮有2000个这样子。你看就是你提出了一些改革，结果这个老大哥就派了这么多军队来了，那你觉得还有这个希望吗？对，所以他这个苏联军队的入侵，他就让这个捷克斯洛伐克人非常的生气。当时候就是捷共就是也要求全国人民你们要冷静，但是呢大家还是用各种的方式在反抗像是当时候的布拉格就变成 就贴满了各种标语啊，还有漫画，然后人们就是把他们想要说的话、想要骂的、想要讽刺的东西全部都写下来，然后贴在各个大街小巷。甚至呢，就是布拉格的电台号召大家全部全国人，就是掀起一种无名化的运动。真的，他们把路标啊就摘掉，把所有的或者是把路标把它颠倒，然后把一些用油漆把一些字给涂掉，就是企图去影响整个苏联进军的行动，帮他拖延下来，就是让他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之类的。
是
这件事情，就是当然就是以卵击石，最终是被镇压了。那捷克的领导人就在苏联的威胁之下，那他们后来签了一个叫莫斯科协议。那在这个协议中，捷克斯洛伐克被迫接受，就是这个苏联的占领，它不是干涉内政，而是保卫社会主义的一个行动。
所以当时的话情况应该是说，就是本来其实捷克和斯洛伐克好像看到一个改革的希望，但是是不是说就等于是苏联这一来，等于是把当时不管是人民的希望或者是少数想要改革的那一些政治人物也一口气都把它清除干净的。
对，有一次在布拉格之春之后，就是他们又开始一个清洗运动，就是会把很多可能你在这个时期去反抗的一些人，那你可能假如说你是教授，你是知识分子，你是老师，你可能就失去你的工作，你就必须要去当废弃职场的工人，或者是检票员，或者是擦窗户、哦、或什么的，
特别针对那种知识分子这样子的，
对，清洗，
去做一个清洗的动作。
对，作家也是，
你讲到一个关键字就是作家嘛，因为我想知识分子虽然说对他们遭到了这个清算清洗，不过我想知识分子往往也是最擅长用一些比较有创意或者是说比较有特色的方式呢来为他们的立场发声。那能不能跟我们聊聊，就是在这个时间捷克斯洛伐克还在这个共产统治下的时候，诶，好像有一些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创作去发声，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诶，有哪一些人，到他们大概有哪一些可能我们也听过的一些作品。
那当时候就是有蛮多的作家，他们就等于是因为言论他们就被受控制嘛，所以他们很多作品是不能出版的。共产党上可能有个名单，就是好，今天谁谁谁他的作品只要出版就一定会被封杀或什么的。
哦，黑名单。
对对，就是所谓的黑名单。那当时候像是米兰昆德拉，还有伊凡克里马，还有赫拉巴尔，或者是塔维尔，后来的第一个捷克总统，他们都是没有办法这样子正常出版，所以他们都是采地下出版的形式，可能就是用打字机把它打在纸上，然后互相传抄的这种方式在地下流传。所以其实大家可能还是有看过他的作品，只是他没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被可能印刷出来正式出版，然后在书店或者是各个地方贩售的这个我们比较习以为常的这种出版模式。
是，当然我们现在他们几个人都算是知名度很高，然后可能其他世界上其他地方人也看过他们的作品，可是其实他们当时是在一个他们实际上是不能出版任何东西的情况下，然后可能透过这种简单的传阅或是流通的方式，那变成是说让很多他们自己国内的人也有办法接触到他们的这些言论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到了比较后期的时候，那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他们也看到说这个共产制度有一些问题是很明显的，再加上说这个苏联对于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反应之后呢，那后来就好像慢慢就走向了他们希望推翻这个政权，算是说这样的浪潮之中了。那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他后来是怎么样子从共产走向民主的呢？就是对，他们都想要推翻共产政权嘛，但是后来他们当时共产政权是怎么结束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在1989年的天荣革命，或者也可以把它翻成叫做斯荣革命，那它的英文叫做 Velvet Revolution。在这么长时间，长达40年左右的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人民对于这个共产是已经是忍无可忍到了一个极限。所以呢，就是在当时候，其实当时候这个 天龙革命发生，他是就是走上街头，然后呢就是喊着当权者的名字，希望他下台这样子。他并不是一个很激烈很 暴力式的什么吃弹药然后去怎样去对抗之类的，他就是人民全部走上街头，然后把整个巷弄都塞满。然后我觉得那时候的那个当权者可能也吓到了，就是哇，就是原来大家对我们有这么不满，然后大家都表达他们心声这样子。对，所以后来他就下台这样子。对，所以他就是一个蛮特别的，就是他的整个革命他是不流血的和平的这个方式去推翻。因为我们对于革命的想象可能通常都是要很激烈，然后也一定要会死人怎么样的，但是他就是这么平滑的，就像天鹅绒般这样子的滑顺的结束的这样子的一个共产政权。
所以他们才会叫做这个天鹅绒革命或者是丝绒革命，因为它都是非常丝滑，然后我们说还蛮和平的，那政权呢就从共产政权回到了民主的体制之中。
对对对对对，
就是意外的顺畅。
这个天鹅绒革命因为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很不可思议，所以在很多现在在谈民主转型什么的都会拿这个案例来提到，每年十一月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纪念日，在当天就是是放假的，那就是在纪念这一场革命这样。那当天就是很多会有很多关于当时候1989天鹅绒革命的一些演讲啊活动啊，然后大家会上街游行，就是在纪念这个历史上的一个转折。
其实这样仔细想想1989年真的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就是除了许多共产政权那慢慢走向终结之外，当然也有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中国的六四天安门，那台湾那个时候呢也是民主运动也算是风起云涌的一个时代，觉得那个时代真的是蛮特别的。 对， 对，那当然有流血的有失败的，捷克斯洛伐克呢是一个很比较意外一点，就是他不断成功的而且没有流血。 那接下来其实就有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是说捷克斯洛伐克他们下一步做的事情呢，诶，竟然是让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开来成为两个分离的独立国家，那各自有各自 的政府，各自以国家的形式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诶，他们怎么会那个时候决定要分家，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做到这个所谓和平分手的？
我觉得他们会分家的这个原因其实是他们合并了这么多年来，其实他们已经内在已经有存在了一些矛盾，他们对于可能捷克方跟斯洛伐克方他们对于国家的内政看法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包括说他们的一些背景就是他们的经济实力背景有点不一样，就是斯洛伐克它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捷克它是一个工业大国，所以它其实有点发展不平均，虽然尽管他们被整合在同一个国家，而且感觉在整个政府里面就是好像斯洛伐克人会有一种觉得捷克方的声音比较
边缘化的感觉，
对，捷克方的声音比较大，好像我跟你虽然是同一个国家但我好像还是一直都有这种矮一截的感觉。捷克方他也有一点觉得好像斯洛伐克有点在拖累大整个整体的经济吗？对，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已经有存在了一些矛盾，那最后就是政府方就单方面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分开，在1993年的1月1号分割成就是好，那就是捷克是一个国家，斯洛伐克就是独立的国家这样子。但就是我有问捷克人对于这件历史的看法，他们其实也没有觉得说哦分开就是很可惜这样子，而且他们还觉得说他们自己跟斯洛伐克人的关系分开之后比分开前还要好，就是分家之后。
的确我可以想象，我记得我在节目之前有提过嘛，我在斯洛伐克爬山的时候碰到很多捷克人，就是说我们周末就开车过来爬爬山，对，然后周末过完再回去过我们的生活，就是对他们讲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然后两边来往也不是什么问题。对，那现在两边都在欧盟里面，但是我记得是 斯洛伐克用欧元，然后捷克没有用欧元，对不对？
应该是，因为像捷克还是在用克朗。
对对对，就是他们可以开始走不一样的路，但是继续当好兄弟好朋友这样子，所以也算是一个有好结局的这个分离啦，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刚刚这样已经聊到了这个1990年代了嘛，那最后我们就可以差不多聊到现在这个地方来了。 我们知道说捷克他经历过这个共产的统治，然后后来走向民主化，然后慢慢的改革，像今天我们就觉得捷克他就很明显就不是在比较亲俄罗斯的阵营，他很明显就是所谓亲西欧，和欧洲其他国家是在同一个阵营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我还蛮好奇是说，像这一段过程他如何影响今天捷克他怎么看他周遭的这些国家，特别是最近过去两年我们看到乌克兰战争的情况，还有就是说他怎么影响他和别人的关系，包括和 Republic of China 台湾的这个关系呢？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经历过共产统治，对于他们跟当今世界的各国的关系真的是有一定的影响。包括说像他们后来就是非常的亲西方，加入了各种西方的组织，北约、欧盟之类的，所以他们其实是对于那种共产是有一定的讨厌。对，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件事情，捷克政府真的是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军援还有经济的援助给乌克兰。尽管他们国内因此通货膨胀非常的严重，但是政府方的立场还是我们要尽所能的去帮助乌克兰人去对抗俄国。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一部分是他们在历史上知道说，哇，被一个国家占领入侵是多么的不舒服，是多么的没有尊严这样子。包括说到现在跟台湾的关系，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有一个觉得说台湾的关系跟捷克是蛮像的，因为捷克就是一直都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就是俄国跟德国之间，历史上被先后这样子影响。对，那台湾的处境就是我们夹在中国跟美国之间，然后我们都是那种小国，可是在地缘政治上是很重要，所以呢他特别能够感受理解台湾的处境，所以他其实跟台湾有很多的交流，从大概很久之前，大概二三十年前，其实就持续都有了，只是近年来又更加的紧密。像是在2020年的时候，那个参议院院长威特奇来台湾，那他那时候用中文说了我是台湾人这句话。
其实我有印象，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那其实他是有，也是有他的历史意义的，就是之前我记得是有一个美国总统，然后他也是去德国吧，然后用德文说我是柏林人，就是你用那一国的语言去讲说你是这一国的人，他是代表一个强烈的支持。
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捷克的政府其实是常常会去声援台湾，希望台湾也能够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啊或什么的，不只是国际上的一些政治声援，那还有一些文化上，像是我们的穿山甲被送到布拉格的动物园，让他们去繁殖。
动物外交。
对，动物外交，他们没有就是穿山甲这个动物。那我真的有去布拉格动物园，然后看到我们那一只台湾的穿山甲这样健康长大。哇，
异乡见到熟悉的面孔，穿山甲。
对对对，还有就是在去年，台湾也在捷克胜了一个文化处文化组，还有就是说最近国科会决定要在布拉格设一个 IC 晶片训练场，所以就是非常多的跟台湾的交流，那未来会越来越密切这样。
一路这样听下来我才发现说，对，其实捷克不止处境和台湾像，可能以前都没有很留意相关新闻啦，但是其实从1990年代到现在本来就和台湾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来往了，那当然也许在最近的国际情势上我们又更容易看到这一条连结了，但是我真的觉得是说，也许在这种类似的历史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可以是我们和别人交朋友，不管是外交上或者是就是纯粹认识朋友上面，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啦，就是毕竟有个很类似的处境，然后也对于一些事情可能有类似的观点这样子。好，那我们刚刚已经从这个捷克的过往一路聊到现在了，那接下来我就想要问一些，就是玉婷你在当地生活还有写作还有采访所遇到的一些人事物，因为我看过一些你的文章，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其中一个是关于捷克的移民，捷克也是一个有很多移民的国家，那特别因为它的共产历史，它的移民组成其实和西欧或者是北美国家其实还蛮不一样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记得你说你有去采访当地的这个越南移民嘛？这个蛮有趣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怎么来到捷克，还有你看到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子。
就是呢，捷克有三大外来族群，那第一个就是乌克兰、第二个是斯洛伐克，那第三个就是越南。
第三个是越南。
对，会觉得很困惑，因为乌克兰说还可以理解，就在附近嘛。那为什么就是第三大是越南，就是捷克跟越南离这么远，然后又是一个亚洲国家。我就在捷克生活的时候，我就发现说，真的就是在布拉格或者很多城镇，你有很多的越南餐厅，是里面你可以吃到很道地的河粉、春卷。
哦，天啊，太开心的吧。
夜市咖啡这样子、就是而且价格都是蛮便宜的、大概就是一两百块、去进去就是里面都是越南的员工在工作这样子。那除了餐厅跟超市，那也会有就是花店啊，或者是所有的饮料店基本上就是那种 bubble tea 的店都是越南人在里面工作。
哇，真的很多越南人耶。
对，然后我就开始去想说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那后来就是有去查了一些资料，那就发现说越南人会在这边主要其实是最早大概在1950年代，那时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跟同样是共产国家的北越然后签订了一个协定，就是呢让两边的人才可以互相的来往。那当时候就是有很多的越南人来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个就是工作，第二个就是学习。那工作的话他们被称为叫做客工，那他们就会受雇于捷克的一些劳力密集的一些产业，像是机械业、制造业、轻工业、纺织业等等。那当时候就流行了一句话叫做只要有烟囱的地方就会有一群越南人、越南工人，
就他们是很深入捷克的劳动市场里面去。
对，然后学习的话可能就是一些越南人他来这边学捷克语、捷克文学或者是捷克的传统的木偶戏等等。对，但是呢这些越南移民其实也是被两个国家很严格的去管理，包括说你可能契约到了你就必须要返国，那他也不会鼓励说捷克跟越南人之间去通婚。一直到大概1989年，就是刚才有讲到天人革命，共产党垮台，那就代表说那他们之间的协定也失效了，有一些越南人就必须要返乡，但很多人就是想办法留下来，主要是经济考量，因为越南当时是还是在一个很政治经济动荡的时期，那回国的状况可能会更糟。所以呢他们很多就是想办法用各种方法留下来，那渐渐的就是也在这里有了第二代第三代，变成就是像这样子落地生根这样子。
所以我记得你好像是在捷克的时候，其实你是有机会到市区附近的聚落，然后那边是有非常多的越南人聚集在那边，你在那边有看到什么样子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景象吗？
对，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在布拉格有一个社区叫做 Sapa，它又被称为是小河内，它有点像是一个商场的概念，它是有一个大门，然后你走进去，它是一个坪数非常大，它就是沿路都是有一些什么越南的美甲店、电信业、按摩店，然后都是用越南文写的，然后就是有沿途有很多餐厅，然后呢接下来你会可能有一个超大的越南超市，然后有很大个仓库，那个像仓库建成了一个商场，里面就是进货亚洲的各种服饰，还有可能亚洲那些化妆品、假睫毛啊，然后手套啊或什么的。对，我的雪靴跟我的冬天的大衣都是在这个沙帕买的。
都在那边买的吗？
对，真的蛮有趣的，因为你等于好像是你瞬间来到了越南。捷克朋友跟我一起去，他就说他觉得他自己像是一个外国人，就是
他觉得他捷克人是外国人，东亚的人士在那边才是这个本地人的感觉。
就是他觉得他瞬间来到了外国，但是明明就是在他的国家里面这样子。对啊，然后里面还有像是佛寺，就真的是把 越南的生活整个完全复制到捷克这样子，就你只要不踏出这个村落，你好像就完全跟捷克的社会是与世隔绝的感觉。
是是，就是自成一国，仿佛是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没有错。
我一方面觉得很有趣，那另一方面我觉得所以这个好像有点似曾相识。为什么呢？因为包括我自己在美国或是我去过一些其他地方，在有一些地方也可以看到很类似的景象，就是你走进去一个村一个地区或者是一个购物中心，里面全部都是越南的店，就是美甲店，然后类似像台湾那种草药店，然后杂货店、超市，就是全部生活你所需一应俱全。好，但是有一个东西不一样，你知道美国如果有这种老字号的商场，它不会叫做小河内，你猜它叫做什么？
好，
他们要叫做小西贡。为什么呢？
哦，小西贡，
因为在越战期间，北边是共产势力，南边是比较亲美国的嘛，所以早期到美国的越南人大部分是南越去的，
啊，
所以你看他们店家名称或者他们取这种社区名称，他们会用西贡，他们会用湄公河，就是这种比较南越的东西。但是早期他们就很少出现河内，就是像现在有些地方他们还是只插南越的旗子，他们不插北越的旗子。
哦，是，这跟我们这边是刚好是相反的。
对对，所以就这个就是很有趣。虽然我们在两个地方都看到越南城，然后乍看之下表面什么都很像，但是它其实对应到以前中南半岛战争越战，它等于是代表是两个相反的阵营，两边的阵营都各自移民到了国外，然后去了两个不同阵营的国家。有时候我们就是要这样把不同的观察聊一聊，才会发现这种有趣的事情。
对，真的很有趣。
你刚刚讲小河内的时候， 我真的吓到，因为我身边没有小河内，但是会有小
西贡。小西贡，但是我们这边没有，
就是，北越和南越，这个，这个真的太有趣了。对，好，但是总而言之呢，你们现在慢慢聊到关于这个捷克生活的部分，我觉得也是让我们就是看到说，诶，这边不只是捷克人、捷克文化或者是欧洲人的天下，也有一些亚洲人在这边。那最后我们还是要来聊旅行的部分啦，齁。比较知名的就是布拉格嘛，齁，上一集我们讲过了，布拉格广场上是没有许愿池的，齁，不要再被蔡依林的歌给骗了。但是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布拉格是知名的城市，你上一集也有分享一些比较值得推荐的一些点嘛。那能不能再跟我们聊聊，就是说在布拉格还有布拉格以外的捷克，有没有哪一些是你特别想要推荐给听众，就是你如果光去可能听众们光去查那个景点或者什么捷克十大必去什么景点就不会知道的地方，有没有一些你特别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地方或者是旅行的体验呢？
那我先讲布拉格好了。当然就是一些知名的景点我就不赘述了，就是像天文钟啊、蓝龙墙啊、查理大桥、布拉格城堡，这个都是我觉得一定要去的。那这个网络上就已经有很多的资料，对，那我觉得布拉格可以再多去体验的，觉得蛮有趣的是它有啤酒浴或者是桑拿，就我第一次洗桑拿我真的有被吓可到，它其实价格还蛮优惠的，那你就是全身脱光光然后包个浴巾，然后很多里面的人都是没有包的，
哦，
对，然后对，是男男女女，但就是在河边，然后大家就在那个桑拿室里面，然后真的很热，然后再去全身脱光光跳到冷水池里面，在冬天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可以有机会来去洗桑拿、啤酒浴。那捷克还有一个，特别是布拉格，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它有脱衣舞酒吧，那价格也是蛮优惠，就是你只要低消可能一杯饮料，你就可以在那边待一个晚上。在捷克这个是合法的，就你只要满18岁你就可以进场然后去看，那我觉得也可以用一种就是去欣赏艺术的眼光去看它，
那也是一种表演艺术啦。
对对，我是觉得可以去体验看看这样子。那我觉得还有一些像是来布拉格一定要去听一场歌剧啊，或者是去看芭蕾舞表演，或是去听一场音乐会，因为他们的这些艺术文化的表演水准真的非常的高，价格也是我觉得算是蛮亲民的，大概票价可能就有台湾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这样子。他的整个歌剧院里面 戏院里面都是真的是非常的金碧辉煌，很那种贵族风，所以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整个欧洲的那种很深厚的艺术底蕴是怎么样子。或者你可以就去咖啡厅，他们的咖啡厅也都是很有水准的，那你就去那边喝一个下午茶，点一杯热可可和一个捷克的甜点，就是让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那种欧式的这种很惬意的氛围。
是的，
啊，这个是在布拉格的部分。好，那布拉格以外的城镇，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 CK 小镇，它叫做库伦诺夫，然后它有一个称号就是它是童话小镇这样子。然后你在那边其实会遇到非常多台湾人
哦、
来捷克基本上就是两个地方，布拉格跟 CK 小镇是必去的两个点，然后也有很多什么韩国人、日本人在那边这样子。
哦，亚洲人特别喜欢的那个点。
对对对对对对，那那个小镇呢，它就是被那个整个河流包覆的感觉，它整个蜿蜒在这个小镇的周边这样，所以它真的是非常的美丽。你从高处往下看，它整个小镇都是那种红屋顶，然后很像就把那个中世纪的那个样貌都保存下来，整个小镇就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可以去看看。
虽然非常热门，还是值得推荐啊。
对，很值得去。那另外的话，我觉得可以去这个地方叫做库特纳霍拉，库特纳霍拉，它离布拉格大概一两个小时车程，所以没有很远。那里有什么特别呢？就是它有一个人骨教堂。
哦，传说中的人骨教堂。
对，它有被好像被什么旅游杂志选为什么最毛骨悚然的一个景点之类的。那它真的就是用人的骨头把它建成的一个教堂。因为我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用人骨啊可能做成的吊灯，然后或者是它一面墙全部都是人骷髅头排满这样子。
哦，哇。
然后那个人的骨头就是这样吊在天花板周围之类的。对啊，这些都是真的这样。因为他们这里以前有个墓园，然后他们就把这些骨头收藏起来，然后重新去把它漂白，然后保存这样子清洁，然后把它室内布置成这样子，所以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那这个库纳霍拉它以前是捷克很重要的一个矿山，非常多的银矿在这里。那当地也有一个就是矿坑博物馆，那你可以进去看，他会带你有一个地底体验，就是有一个让你展开一个矿坑冒险，你必须要戴安全帽，然后要穿得像那个科学家一样，然后他跟你讲以前矿坑的历史。
哇，
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
身临其境体会矿工在底下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还有其他，我再推荐大概三个。另外一个的话叫做奥卢姆茨，它是比较偏捷克的中边偏东边这样子。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没有观光客会去的地方，所以你去那边也会觉得很宁静。它的特色就是它有一个也是被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圣柱，然后它真的非常的大。这个城还有它的盛产就是臭气石
哦，
那还有各式各样用这种臭气石做成的产品，臭气石的可能饼干、蛋糕啊，然后还有就是油烙炉之类的，蛮特别的。
真的真的。
那如果喜欢去爬山的话，捷克有个地方叫做波西米亚天堂，去那边爬山你会看到很多很大颗的石头，然后它们长得非常的奇怪，爬到那个大石峰去整个眺望很像就是在可能瑞士的那种风景，就是远方就是一整片的绿意，然后有几个小屋啊点缀在其中这样子。
难怪会被称为天堂。
真的很美。对，好，那我想再推荐一个小镇叫做Liberec， 在捷克比较偏北方的地方。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市政厅，整个广场那个市政厅很大。那这个地方呢，它以前据说就是住了很多德国人。它这个地方它有非常多很漂亮的房子，真的每一栋都很有特色，是那种以前德国人住的地方。那可能是因为二战结束，然后他们就全部被赶回家了这样子。那但
是
这些建筑还留在这边。对，然后这个小镇它就是也是一个滑雪圣地， 很多捷克人会在冬天的时候就是来这边滑雪，那夏天它也有就是不一样的风景，它的那个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然后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植物生物可以去看。
嗯，了解，所以夏天有夏天的美，冬天有冬天的美，然后不同季节都有事情可以去做。
对对对对对。
好，那真的谢谢玉婷、哦、一路跟我们讲了很多，我觉得玉婷真的是对捷克的研究非常的透彻，然后跟我们从这个中世纪一路讲到了2024年，然后包括说这个国家一些我们可能不知道的部分，或者是说哎，我们去看的时候除了看那些重要景点之外，还有其他也可以去的地方呢，也跟我们推荐的非常详细。那最后我还是想问玉婷在网络上有很多的作品吗？能不能非常非常简单的跟我们讲一下在网络上哪一些地方可以找到你的作品，如果大家想要更了解捷克的话。
嗯，如果是单纯新闻方面的话，可以去看中央社还有公视国际新闻，里面有很多我报道当今捷克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些议题。那如果想要了解可能比较轻松的一些层面，那可以去看天涯杂志换日线还有皇冠杂志，里面有一些我在捷克当地生活的心得，大概是这几个平台。
了解了解，对，我想玉婷真的是不止在当地 认真生活，而且非常深入的用文字来书写这个地方，然后我觉得想要看到捷克更深的面向呢，非常推荐。好，那就再一次的很感谢玉婷到我们节目上，我们这样子两集下来非常丰富的捷克分享，不知道各位听众有什么心得，你对捷克有什么新的认识吗？非常欢迎呢到我们的脸书 Instagram 或者是呢用 email 私讯的方式呢来跟我们来分享你的想法。那我们就再次谢谢玉婷，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
拜拜。